欢迎加入我的奇想生活。欢迎来到我的奇想生活，我是朱佳琪。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我又要细说从头，因为最近我发现我邀请的来宾都是跟他认识好久好久的时间。那今天邀请到的是敦南艺术讲堂的创办人张志荣老师。老师好。
佳琪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想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志荣老师哈。他过去呢长期在这个外商公司啊，还有这个上市的公司服务，那从事的是行销跟管理的工作。到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说，哈，那为什么后来呢从事艺术这个行业，这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聊的一个重点了哈。那认识老师呢是在2012年，那时候是因为一本书叫做拥抱思路。那次我都还记得，那是一个非常，我可以觉得是一种创举的一个国际性的活动哦。那时候老师其实突破了很多的困难，好，包括了外交的困难，还有两岸合作的一个困难，然后呢举办了一个长征丝路的一个长跑活动。那在那个活动当中呢，老师当然就把这整个过程记录下来了。2012年的那本拥抱思路，其实我觉得从那个书里头就可以感受到，老师不只记录了那个过程，他其实还有就是针对了这个跑过的这些国家，然后他所看到的以及他所了解到的那个国家的文明历史艺术都有一些独特的见解。再见到老师的时候就是2016年了。
嗯哼，
那时候就来了一个大转弯。那时候我收到的书是这本，大概搬起来还有点重量啊，《繁星巨浪》。《繁星巨浪》呢，它里头有十几位艺术家的故事，还有画作，大家可以看一下。听说这本书非常的耗时，因为画作的颜色啦、解析度啊，老师都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跟出版社讨论。我那时候就很讶异哦，因为呢，这本书这么厚的一本书，大家可以去想象它的要花的时间跟精神。为什么在2012年办了那个大活动，就那时候好像就离开了企业，然后你就去从事了这本书的书写的工作了吗？
其实还没有直接离开企业。
嗯。
我在思路结束以后写了拥抱思路。那之后其实是被朋友邀请去经营一个企业。
好，
那其实是充满危机的企业。那在那一段六年的时间是非常的挑战。
嗯。
好。那但是从思路之后，我其实整个心里所思考的事情已经，就对于人生的这种动力已经慢慢从企业成就感转到人跟土地还有生命的事情。所以一边白天在打火啊，把这个企业给救起来，那晚上就写拥抱死路。所以对，所以那
写繁星巨浪，
写繁星巨浪。那在那一个历程里面就花了4年的时间。那我在思路到进入到企业有一个空档，我就到欧洲的20几个城市去探访啊，包括这些画作展览的地方，然后画家的生长地，然后历史文明发生的场景。然后其实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伟大的艺术作品都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嗯，
那所以就确立了写这本书的这种风格。好，那就是说要设法让艺术接触我们一般的大众，让他们的能够真正的来亲近艺术，了解艺术。
那老师我还是很好奇，你刚刚有提到啊，就是你的生命或者人生的重心可能从比如说在企业的这个工作上获得一些满足或成就感，然后转为对于人文的一个观察。这件事情它有一个关键点吗？还是你是慢慢的？
我觉得是慢慢的，就是说因为思路会成功，其实它是非常的不容易，有很多的奇迹啊。那但是经历思路挑战，我还在想说人生有一个这么大的挑战应该就很有成就感，就可以以后就可以一直提咯。不是，因为生命还是有很多的挑战会来提问啊。就像我后来 接管了这个企业。当然我最后是顺利的又把它起死回生。
嗯，
那但是我就发现，就是人生的，其实你到最后，你我们一直可能从小就一直会在问人生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那但是到最后的答案都是最后就是走向死亡。所以你我们会所以开始会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要再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而是生命对你的提问，那你会怎么样的来迎接，你会怎么样的来面对啊。所以当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就会想到，好，那我到底还可以为下一代或者是这个土地做些什么啊。否则非常集中在自己，到最后其实也是虚无。那所以我就觉得，好，那做了思路之后，既然已经从成就感然后转换成能够到底能够为这块土地做什么，那我就觉得台湾在富裕起来以后，其实有一项东西还是我觉得是我可以努力琢磨的地方，就是艺术美学素养的提升。
嗯，其实我相信大家在听老师谈话的时候会一直提到生命的意义啦。
嗯，
其实我觉得老师在谈艺术史的这个过程当中，好像这个东西也好像一直隐约都会冒出来。
对，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上老师的课程的时候，那个已经不只是看一幅画作，
是，
可是啊，我一直都觉得，当然我们都一直在谈生活及艺术，艺术及生活，但是其实真的要让艺术落实生活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门槛呢。比如说很多人，他可能如果他的历史不是太好，或者是说他对于不同国家的一些文化有一些不理解的时候，他要去了解这幅画，他中间还要经过很长的一个历程。所以老师提到的，你想把这些艺术，然后让一般的人更容易了解，你觉得那个关键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像学英文哈，就是说，如果学英文只是在背单字，而没有去了解整个句子或是整个前后文 context， 其实英文是很难学得起来的，因为它还有背后的这个文明文化思考方式生活习惯等等。那其实艺术也是这样，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可能是从单点突破，就是某一幅画某一个画家，那但是到最后你我在了解更深入了解艺术，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所有的艺术家都是透过他们的创作来去探索生命的议题，几乎毫无例外。那只是说他是用美的形式探索，或者是他用一种画的技巧，或者是画的寓意，或者是画的主题等等。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好，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这些看起来美或是丑，或看起来快乐或看起来阴郁，但是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到它底层背后的意义，也就好像我们认识一个人。所以我在跟一开始前几年，我会跟我的学生说，透过艺术呢，我希望把大家提升到艺术家的心灵的层次，跟他们在同一个高度。
嗯，
也就是说，他们为了要创作出伟大的画作，他们生命培养的历程，可能包括文学、哲学、艺术、信仰、神话，还有其他美学的训练，那我要做的也是帮大家在这各个方面都有所提升。那等到这一两年开始有学生会慢慢觉得有一些感觉，就是老师我们好像有到了那个高度，这样讲会不会太骄傲？我说不会啊。那因为历史的整个文明跟精神层次就是有很多个艺术家周遭的人整个文明撑起来的，所以慢慢就好像我把大家带到一个这个精神跟艺术世界的脉络跟生命里头，你就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孤岛，或者是只是在某个地域的，其实这个地球村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单纯的经济科学的层次而已，在精神跟艺术生活也是这样。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谈艺术或者是谈到艺术史，基本上它连结的东西是非常多的。
对，所以这个跟我们一般在学校上课所想象的艺术史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它不是背历史，也就是不是背单字跟年代，是进入到那样子的一个脉络里头。
好，其实老师开设的课程非常的广泛，而且我刚才跟老师聊，就是老师有很多的学生真的大概已经到了那个高度了哈，所以有时候在群组里头看他们的提问，我就觉得哇哦，这是什么问题啊？就是一般你如果在这个艺术课程里头啊，就是你会看到很多学生他提的问题会比较针对那个画作，但他们有时候提的问题我觉得已经是高于那个画作了。
是的，
所以我就跟老师开玩笑说，哇，所以要一直不断的面对这样的学生，然后这些学生黏着你，他就会希望你赶快开新课，所以你不能说诶我一堂课就重复一直开一直开，你就要不断的开发新的课程。
对，所以这个可能跟我们有一些印象，老师的那个课程可以一套讲义用二三十年哈，
不行的。
对，所以我其实也一边等于是被同学这样子鞭策啊，所以五年来我开的不重复的课程，包括文学、艺术、建筑跟雕刻，有三四百堂课。好，那所以也是自己要一直不断的去吸收学习，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开心的。
好，我想也可以从志龙老师自己本身为什么真的就是投入了这个艺术领域研究，应该讲艺术研究的领域，以及呢他后来又成立了我们刚刚说敦南艺术讲堂，也就是开始把所有的精神时间都放在就聚焦在讲课这件事情上。那我刚刚也开玩笑问老师说，诶老师，那你除了讲课你还要做些什么？他说没有了，光是备课这件事情就花掉所有的时间了。备课真的花时间。
对，备课非常花时间。好，那早期我备一堂两个小时的课可能需要花60到80个小时，那现在当然慢慢随着累积，因为也就比较容易的触类旁通，也能够自由的多，就是因为身边的素材也变得非常多，所以可以缩减，但缩减一半也还是要耗费相当的时间。那然后其实也是因为成立这个艺术讲堂，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接近艺术，所以也在想除了原来的同学能够做进一步的提升，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所以我在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推出这个世界百大名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就是说希望能，因为大家在家里其实也都非常的闷，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也没有想到就是学生的人数大概增加了三倍。
对，我就在那个时候加入的。我们要休息一下，等会儿我要告诉大家老师的这堂课有什么样的魅力。
谢谢。
那老师刚刚也提到了，也想要让更多人加入，告诉你说艺术不是那么多高深的，或者是说诶有些历史背景你不清楚你就没有办法亲近。所以呢老师也开了百大名画的这堂课。那个时候在疫情期间嘛，
对，
老实说其实我很久以前就想上老师的课，但是因为呢你的课有时候都开在那个平日，
对，
那我没办法到实体去上课啊。突然疫情来了，大家都在家里头，那我想说诶 刚好有线上课的机会，我就上了。那个时候开线上课算是老师第一次尝试吗？
对，我觉得主要就是疫情的挑战。以前其实就因为我有一些学生是在国外、
哦、
啊，那以前他们就买录影课程啊，那但是就是总是因为录影就是拿着手机对着荧幕哈、啊，那那个画质还有现场的这种临场感啊，然后互动也都他们无法参与，所以其实当这个危机来，就设法把它变成是一个机会，就逼着自己往线上课程去走啊。那当然一开始走是比较辛苦，因为赫然发现就是你需要讲的素材大概比原来多 30% 到 40%， 因为你要自己讲没有互动，所以就没有眼神的互动，现场的交流、嗯、啊，然后还有彼此的这种默契跟互动等等，那你就是得要一直讲啊。虽然线上可以鼓励互动，但是非常不容易，完全看不到表情，所以那内容要增加的非常多，语速要增快，所以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学习到，虽然付出的要多很多，不过其实收获也是很大的。
嗯嗯。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啊，那时候我因为听了老师一堂那个有点像公益讲座，那时候谈梵谷
是，
然后那一场公益讲座我有听，我很惊讶，因为我觉得上线的人非常多，那比我之前去上其他的线上课都来得多。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嗯，好，我们就看他们是为了免费来的吗？但实际上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看这群人，他是从头听到尾的，
是，
那显然就算他一开始是为了免费来的，
是，
他也的确吸引到他。
对，在一开始那一次的 Zoom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以前的学生一堂就是二三十个人就最多，那一次是十几倍、就是300多人、
对呀、
那个挤爆，对，没有错然后几乎大家都是从头上到尾、你可以，所以有时候这个是很神奇，就是说虽然因为那么多人也没有办法发问，大家麦克风也没有打开，但是也都是我一个人在讲，但是你可以感，其实我自己可以感觉得到大家是全部都融入在那个课程里头、是蛮感人的。
对，还有最后的提问啊、这样。那我觉得当然也是这个拜疫情之赐啦齁。大家以前会觉得说啊、有些课程就应该到线上跟老师有互要到现场跟老师有互动才叫做上课。但是慢慢的大家也习惯了线上的课程。所以呢老师这一次呢也把刚才所谈到的这个所谓的百大名画的课程再把它精致化。那时候是直播课嘛。
对。
然后现在我们把它精致化变成了这个线上课程。
线上课程变成41堂。这一堂只有15到20分钟。
41堂也是很多耶。
对。
可是啊各位，我想先分享一下我那时候上那个老师的百大名画的课程，因为其实我也不是一个那个历史太好的人。那时候对于老师其他的课程我也是有点担忧。然后还说百大名画应该是很好入门吧，然后我就上了。我觉得很惊讶的有一个效果是让我到现在都还一直印象很深刻，就是疫情时刻呢其实大家的心是非常的混乱而且焦虑，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步到底怎么样，甚至于明天会怎么样你都不知道。但是呢在上老师的课程的时候，那时候一堂课是几分钟啊，
将近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的时间，你突然间觉得你可以很专注很集中，而且呢就有一点穿越时空回到那个年代，你专注的看那幅画的时候居然获得一种心灵的安定。我就突然想说，哇，以前看到人家讲说什么艺术可以让你心灵安定，我都认为那个叫做形容词经历了以后我就突然就发现是它真的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对于艺术这件事情你可能会不太有把握，或甚至于你认为它很高深的话，我觉得百大名画的确是可以第一步做一个切入的。
谢谢你这么说，听了你这样讲我都觉得所有的一切都值得了。
对啊，老师来谈谈就是这次你把它精致化然后呈现了41堂课的一个规划你是怎么做的。
好，那这个课程的初衷是这样，就是说以前的课就是一个一个画家或一个一个时代的介绍，然后进入到那个脉络。那后来我想要有一个世界百大名画的这样的构想，是说我觉得其实是有一些方法 可以让大家去分辨什么是比较好的艺术，什么是一般般的。因为我们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或是艺廊看艺展，那其实常常不太晓得，因为有些看起来很美，有些看起来很柔，有些看起来很暴力，有些看起来很冲突。那到底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叫做伟大的艺术作品？所以我想借由这样的课程来提升大家对于艺术作品的鉴赏力，那这个就是我的初衷。那所以一开始为了让大家觉得，那我这个母体是怎么来的呢？所以我就选择了在全世界比较被广泛周知的哈，譬如说像BBC 100 Great Paintings 100个伟大的作品。另外有一个国际的这个调查机构叫 Rankers The Best Painting of All Time，就是最伟大的这些画，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曾经赏析过的数千幅名画当成母体，那我就用了5项我自己所设计的这种艺术欣赏指标那包括就是一幅作品的原型创意跟能量那就是在讲原创性跟概念那另外就是技法与驾驭，也就是说他在操控他的这个技法的这种精湛程度，然后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艺术发展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他这个画出来之后对同代或后代的画家产生什么影响，有的甚至因为这样的画慢慢形成了一种画派，好，这是第三个。再来就主题的深与高度，很多的画都有主题那他怎么去诠释这一个主题，他的文学性、哲学性、信仰跟心灵指涉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因为艺术都跟人有关最后就是感动力那就是谈到精神、心灵跟视野那它对跨时代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力量那我就用这五个指标去量化，然后就从这数千件作品去海选，那从第100名到第1名就逐一介绍给我们的朋友。
老师光是这个选这100幅你花了多少时间呢？
确实需要相当的时间就是说当然这个就好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到了国外觉得他们长相都一样，但是你看老外看久你也觉得很容易就分辨了所以看画其实也是这样虽然就是很多但是很快的有一些画的这个分数高低其实很快就会分得出来所以你在最后会需要比较仔细评选，可能就是前200-300名那然后会评一段时间，然后就会放在那里，然后再回过头来看，好，我这样给的评分是不是依然我觉得这个逻辑跟理念是对的这样。
所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完这个百大名画课程之后你不只了解这些画作背后的故事还能提升鉴赏力。
对，这个是我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叫做能力也就是所谓的美学素养那这个东西不是说衣服搭配好不好看或者是我们有时候会问说你喜欢颜色啊，我也是喜欢这样颜色的人这个可能跟美学素养关系都不是那么的大，有些相关但不是那么大，那它是一个多方面聚合的东西
然后接下来这一题我就觉得我个人认为是很困难的一题就我每次呢要觉得要我来宾选什么最喜欢啊、最不喜欢啊、最干嘛的我觉得那个都很难但接下来我就要问了如果把刚才你说的这些标准都拿掉，这五个什么星星啊都拿掉的话，有没有一幅你自己最喜欢的作品硬是要丢出这一题
一定要丢出这一题
对，
就是这一生最喜欢什么书那我觉得我还是回到就是说最喜欢这件事情会因为心境而定那假设说好，那我们就回来，那你个人认为最伟大的画作品是什么那我会说是米开朗基罗的西斯丁天顶壁画那但是我还是要讲到一点，就是说大家可能会觉得美不美是主观的事情其实美不美，其实文学、艺术、建筑、雕刻其他它其实还是有其客观的 客观性的，因为人性也就是喜欢善跟美，或者是我们会仰望崇高的东西，或者是带给我们心灵很大的冲击跟学习啊。那我觉得像西斯丁天顶壁画啊，这样子一个作品，我先稍微讲一下背景，它是在1508到1512年创作的。米开朗基罗在那之前几乎是没有油画作品的，他出身是一个雕刻家，他其实是有一点点被报复跟戏弄而被指派去做这样子的一个非常艰困的任务。它的长大约是41.2公尺，宽大约是13公尺，所以整个我们用台湾最喜欢讲房子的坪数好了，就170坪、
哦、大大的。
然后他是要仰着头，全部都是他自己画的，花了3年多的时间。那米开朗基，我们要知道文艺复兴的概念，就是在15、16世纪时期，在意大利跟欧洲所发生的运动，就是要复兴什么呢？回复到古希腊的艺术、哲学、科学的水准，所以是先恢复，还没有超越。那米开朗基罗他透过他的大卫像跟圣殇，他已经可以达到距离他2000年前的古典希腊时期的文学跟文明跟艺术水准，但是他在西斯丁天顶壁画展现的是超越，所以他是那一个在艺术史上扮演一个转折点的一个人，好，就是说他等于是这个人他所创造出来的艺术不但达到了古希腊的这种水准，甚至在往前走。那原来都是非常古典的形式，但是到了西斯丁天顶壁画已经展现到这种灵魂的挣扎，魂魄的脉动。好，那西斯丁天顶壁画的主题大家知道是创世纪，包括创造亚当夏娃，上帝创造世界，然后最后还有这个挪亚方舟的故事。那周围呢就是耶稣的祖先，还有就是预言救世主耶稣基督会出现的这些先知，总共有300多个人物。那这些人物呢，最小的可能都比一个我们知道的正常人的尺寸要大。好，那大家就知道他要画这300多个，他之前是雕刻，但是他现在要上色，而且要展现一种魂魄的动感，同时要把这个非常复杂的故事用非常华丽跟撼动人心的方式展现在那一个西斯丁教堂，是非常不容易。同时我们要知道西斯丁教堂它的规格长宽高是按照旧约圣经里面对于耶和华圣殿的规格所建造的，然后那里呢又是天主教教宗选拔的地方，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在一个西方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圣殿里头，他创造出来这样一个跨时代震撼人心的作品。所以我几乎可以不假思索的讲，那就是我最喜欢的作品。
是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觉得一定要到现场去仰望一下那个大教堂的那个顶，有没有？那个我相信其实老师之前也有带团嘛，对不对？
您好了解好清楚。
对啊，就但因为大家现在一直在敲碗啊，就是带我们去这样。但是现在呢，因为当然已经开放了啦，但是我想就是要大批出国还是有再一点时间这样子，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其实你听着老师引导这个艺术史，然后再看着，当然到时候我们这个线上课会是有画面的。这个呢是老师刚我们介绍的，就是我上的是直播课，那老师现在把它更精致化做成线上课，在散时间平台上下。
是
而且还非常用心的，前面的那个预告还跑到了那个奇美博物馆。
对，
我那时候想说哇好大手笔出国耶。奇美博物馆真的是有那种感觉啦。
对，有跟散时间的创办人谢富成啊，那他在1年前邀请我来做这一个所以经过一年的这个筹划拍摄然后后制 那其实他是花了相当大的成本，用非常精致的这个手法，也做了非常多的动画，便于观众去了解这个世界百大名画。那录完的时候，因为傅城一向都很客气，但是我又很直接那他就跟我说诶，老师你有没有想去拍的地方，那自然我就先铺陈，我就说我要有国际感的空间，西方博物馆的氛围那同时要显得非常的大气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好像地方只有一个
是是是。
那他说哪里，我说奇美博物馆
要租借那个场地耶
对，好，那他倒抽了一口气之后呢我也透过我的同学还有朋友就找到了奇美博物馆的窗口那没有想到因为奇美博物馆馆方也知道我在从事这个艺术美学推广所以这个过程应该蛮顺利的那奇美博物馆也非常大方的，就是借由休馆日一整天，然后也派出他们的工作人员，偌大的博物馆就全部灯跟冷气都打开，因为在夏天拍的让我们进去拍摄一整天，
太感人了。所以预告片可以用这种规模拍，大家就会知道后面的课程呢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老师拍这种线上课啊，就是你必须要在短短的20分钟去讲述完一幅画作，对你来讲会不会是一个挑战啊？
因为41集有100幅所以一集作品可能有时候比较大的是一幅，有时候两幅到三幅那这个挑战就是说用词要非常的精炼那同时有一些东西就会透过这个动画的方式让它很快的进入到那个画作之中我事先就把这个，因为这些画我很熟，课也上过，那我用的方式就是把我的词全部都把它写下来就希望能够用最顺利的方式能够把这个完整的概念带给大家。
好，里头有非常多精彩的画作，还有老师非常多年的这个对于画作的解析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五大的鉴赏的一个标准，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大家去看一看。最后我想问老师的是，投入了艺术教育，然后尤其现在又成立了一个这个艺术讲堂你觉得你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最大的成就其实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是我非常的开心，就是说从我五年前一开始在成立这个艺术课到今天，我大部分的学生都留到了今天，那规模越来越大应该不是说成就是一个幸福或欣喜的感觉，因为我当时离开企业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其实我是抱着说真的就是传播福音，那如果当它是一个福音，是一个好消息，你就希望越多的人来感受，越多的人来理解跟体会艺术的美好那因为所以这一开始可能是一滴水，那慢慢的它就变成一个小小的河流那这样可以一直流下去，那更多的人能够沉浸在这一个艺术的福音里面，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最好的回报。
也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线上课也可以让更多人，
对，所以这个是我也是很开心，因为当时傅城成立散时间做这件事情邀请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跟管道，然后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因为 Zoom 大家感觉还是要同步上课那影片的话就是可以永久留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用这个方式可以接触更多的人，所以我也非常乐意跟他配合一起来录制这个走进世界百大名画。
好喽，那我们就把这课程推荐给大家，也非常的谢谢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老师。
谢谢佳琪。Gut war.
das Leben.